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今天分享的是更美的人际关系，如何突破一些人际关系中会遇到的瓶颈。我这个分享主要是根据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和这几年的学习，真的是神有给我很多的功课，也给我很多的恩典，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这里哪一位不想要有更好的更美的人际关系的，可以举手啊？没有啊，大家都想要更美的人际关系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屏幕上的两张照片哈。我们中间有没有人骑过这种双人啊或三人的自行车，可以举手。哦，骑过的哈。什么感觉啊？这个我觉得看到这样的一个多人自行车的这个活动，我觉得我们这个骑车的人一定要之间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很好的默契非常合一，有共同的目标，我们才能达到我们想去的目的地，是吧？所以这样的人际关系我们怎么建立呢？如果我们中间有一点的不合一这个自行车别说到达目的地，可能都站立不稳哈。这里要往东，这个人往东，那个人往西，就是人际关系中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我们怎么样来克服一些挑战，有一些突破？婚姻专家John Gottman 和他的太太 Julie Gottman 博士，他们对人际关系，尤其是婚姻关系，有很多的研究他们有一个他们的一个理论，说他们要建立人际关系，其实是建立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美屋，像建立一个房子。这个我在楼的这个，在那边楼的这个次序就到了哈，应该是这个房子是从下往上建造这个就是从下它就是从上往下从第二讲了，没关系。我们看到要建立这个房子的时候最底层的这个地基是这个叫要第一步就是了解彼此的世界，第二步那是要彼此喜欢彼此欣赏再下面就是接受能够接受并反馈情感的沟通信号，就是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要抛出一点这个示好的信号，是吧？动物之间都这样子，所以有人抛出这种信号给我们递刀铲啊、断水啊，或者有一些美好的话语啊，我们怎么反馈呢？所以这个跟我们建立人际关系有很大的这个作用。下面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所以这个就是不同步的，抱歉。我还是这样吧，还是这样子可能好一点。因为我们不能用他的电脑，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电脑，必须用他的电脑，所以这个两个就不同步，所以这个稍微开始有点麻烦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下面的一步，人际关系建立中间下面的一步就是情感账户里面这个额度一定是正的就是你是有存款而不是欠款。什么是存款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每一次有做一些增进感情的事情，我们银行里就存进了款项，是正数。如果我们做了彼此伤害的事情，那绝对从银行的账户里取了款如果我们取款的数大于存款的数，那我们银行账户就是负的。所以要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我们要就是保证我们银行账户是正的在下面就是要建立人际关系，上面到上面一层，我们就要知道如何管理和如何管理和解决冲突 啊，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好，即使下面我们都建得很好，都可能会出现问题。在上面就是就到了比较高层的，就是建立人际关系，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建立到一定的程度，但是我们总是还觉得不满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帮助彼此实现彼此的梦想。有的时候我们或者中国的传统，有的时候就一方得为另一方牺牲，这个可能短时间是可以的，那长时间你觉得我们觉得会怎么样？长时间的话，这种关系是不能维持的，因为人人都需要爱，也需要去爱，也需要被爱。所以如果只是一方面永远是单方面的付出或者牺牲，这样的关系长久是不能维持的，所以一定要帮助彼此实现他的梦想。就最上面的一段，就是最最理想的最美好的关系，就是所有的这个基础建立好，也学会了如何建立正信的章会，知道如何的解决冲突。最最上面的就是如果我们是彼此还是志同道合的话，现在有一种说法叫三观一致，是吧？三观是哪三观呢？这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哈。如果三观都一致的话，你们彼此一定有很多很多共同的语言，就很多可以分享的，这生活一定是多姿多彩。所以这个是如果达到这个所有的，你的屋子是建的最美的。然后在这建的这个屋子的过程中哈，有两个基础，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两根柱子啊，一个柱子叫 trust， 就是信任，另外一个柱子呢是叫做commitment 尾声，就是我们建立这个建房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始终彼此有信任啊，无论是夫妻之间，或者是跟其他人之间，甚至跟孩子之间。另外我们叫尾声，要我们就是要有 commitment。 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个研究调查他们就是 survey 采访了很多事业有成的企业家，都是非常成功的一些人。他们问他们，你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基督徒你们可以想他们是什么回答的呢？他们回答的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谦卑都不是基督徒第二点是委身我觉得这个看起来真的其实很吻合的。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话，我们其实也不一定会去信任别人，也不一定会被信任别人。如果我们不谦卑，人家也不愿意信任我们。如果我们不坚持的话，就是其实就是没有尾声。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的框架。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纵观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看人际关系我们想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不是有多个层面，是吧？我们是想自己的人际关系，我们想有的人好像比较远，有的人比较近远的人其实是数量是怎么样呢？是多的。所以这个叫一个漏斗型的这样人际关系的一个纵横图这个它的横度就是这个你在这个层面有多少个这样的人这个纵向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有多深。所以我们看到在横向，我们这个漏斗是大开口的人很多，但是呢这个关系怎么样呢？关系就是很表面很肤浅这样的人就旁边客客气气的，是你像冲突的机会怎么样呢？其实是比较少，因为你就很远嘛。那我们就是这个关系慢慢深入的时候，人会越来越少，是吧？深入你跟这个你说现在什么闺蜜或者至交这个鲁迅讲的说有一个知己就够了，是吧？说过就是你到越深的地方，这个你的这个朋友或者知交的人数越来越少，但是呢你那种关系呢是什么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你来是非常多。但是一个可能，如果我们讨论冲突的可能性呢，大家觉得怎么样？这样的在这种在这个层面上，冲突也 也可能多了，因为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交流的时间多，你很多方面也可能不一样，就你可能有就比较多的冲突的机会，但是这样的关系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就是这种不同程度的关系，不同程度的关系我们的分享的情况是怎么样。在彼此分享的时候啊，我们跟表面上的人我们分享是内容也是很肤浅的，很多可能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是吧，或者一些就很表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到了深度的话，我们到了深度的话，我们这个分享就要求一个不一样的分享，是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要说诚实话，是吧？然后这个诚实话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就是如果就随口说说，有的时候是很诚实的，就比如说啊，我们女孩子之间，好像我就想，谁谁谁啊，你这个如果你说她的头发剪的，你只不过说剪的头发我不喜欢，跑到那说你头发好难看啊，就是有的时候有的 OK 的，跟有的朋友是 OK， 但跟有的人你这样说，可能人家就不高兴。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总之是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如果跟那个朋友是很熟很熟，我说你的头发很难看，因为人家知道我是很爱他的，这个是有基础的，可以说。那有的人你也不是很熟，你这样说，可能那个人说不定我如果随便说，没有考虑到他的具体情况人家听得不一定高兴。所以一定要多方，就是要比较，我们说要比较 sensitive， 就是要有比较的有一定的敏感度，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要有多多的体恤别人的软弱。因为我们想这个耶稣也说过哈，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藏在灯火不熄灭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人是尽量的去体恤别人的软弱，说话是要比较注意的。这个研究里面表明啊，就是我们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漏斗型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会出现问题的话发现是在两个部分做过研究。第一部分是沟通，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冲突解决。所以做了很多很多研究，人与人之间如果出现关系的，后来发现主要是这两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到这个刚刚说的关系到一个一定程度的话，就会如果不懂得沟通或者冲突解决的话，关系不知道怎么就会崩掉了。上海人就是说喇叭抢哦，就是这个就是今天我就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如果要有这方面人际关系要突破，就一定要学会怎么样沟通和处理冲突。好，今天的时间也许我只能大多时间放在沟通，如何沟通方面，冲突解决看时间够不够哈。所以这个我们这需要就是所以这个沟通和处理冲突都是跟我们的什么嘴巴舌头有口舌有关系，所以我就说我们要有舌尖上的智慧。所以我们再来看刚刚这个人际关系美图，我们仔细看的话就发现这下面哈，这个基础的下面比较基础的一层，其实这一些哈，这个下面绿色的这帮负面其实都是跟沟通有关系，然后到上面一层这一层就是跟冲突管理有关系，然后在上面就是当然说锦上添花的东西哈。所以我们看到人际关系的建立，这个建立啊，真正的是跟人的沟通和冲突解决有关系。就看你看就占了这个房子大概是四分之三的部位，所以人际关系就是沟通和彼此为生，知道如何的处理冲突。这个我看到就是你们看到哈，我这个很多的像旁边放了正号，正号是什么呢？就意思说在这种关系的处理中我们都是需要付出的， 我们想要一个好的人际关系，我们自己一定要有正面的付出。各方面，我们如果说我也不付出，我希望别人给我很多，跟我有好的关系，你觉得可能吧？可能短时间是可以的，但是长期肯定是会，我就是想崩掉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怎么又动了呢？就是我想到耶稣基督讲一句话，就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就是像人际关系上面也是这样，我们要好的人际关系，我们自己必须要付出，我们如果付出了必定会有好的人际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哦，我这里想再问一下一个有一句托尔斯泰的名言啊，跟家庭啊跟人际关系有关的，大家知道是什么？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啊，这是是安娜卡列尼娜的这个小说的第一句话。大家赞同这句话的人举手。不赞同的举举手。你说为什么不赞同？辩护讲。好，这个我也现在也不太赞同。他这里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有一点道理。下面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各不幸的家庭也都是相同的。我这个是怎么说呢？我主要是从他们的，我主要是从他们的这个沟通方式来讲。为什么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呢？因为他们都懂得如何做良性的沟通和良性的冲突解决。然后不幸的家庭都是相同，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都不懂得如何做良性的沟通和良性的冲突解决。因为我刚刚说了，要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这两部分是占了一个主导地位。所以这个也是Gottman 夫妇他们研究被他们研究核实的。所以他们的研究就是他们的研究啊，就发现他们只要观察一对夫妇3到15分钟，他呢就能预测你们婚姻的你们关系的走向。为什么呢？他们发现很多的关系不是说你的高言大志啊什么的决定的，就是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他们可以在那个什么地方设个摄像头，然后就是观察你们3到15分钟，他能够预测的非常非常准确。他们是这个这样的研究了几千对的夫妇，这样得出的结论是非常的准确的。我发现其实关于沟通和冲突解决，圣经里已经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启示和教导。我们熟悉的就有箴言书31章里面讲是犹太人这个一个妇女的典型，一个理想的典型啊，就是一个我们叫才德的夫人。她31章26节里面有讲到，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我们知道这位才德的夫人啊，里里外外一把手啊，无论是跟丈夫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甚至跟他仆人的关系，甚至他跟外面他的这个他做生意的 partner， 他的合作伙伴的关系都是非常的好啊。我仔细想，这一定是跟他这一点，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一定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我们舌头上我们嘴巴里出来的话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书也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他也这样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各种错误都在所难免哈。如果一个人如果人这个嘴巴上都不会出错，我想这个真是一个完全的人了。 我们中国话中国文化里面也有一些成语啊有一些诗句是跟这个言语沟通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沟通是多么重要。有一句有两句话我就想到的哈，有一句叫良言是吧，一句三冬暖啊，恶语伤人六月寒啊，就是这个在很热的天，如果你听到一句不太有伤人性的话，可能就背脊梁拔凉拔凉的哈。就还有一句话，就是大家也都很熟悉，叫祸从口出，就是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从小到大有多少我们自己做的有一些事情啊，人际关系方面的，多少是因为我们的口上没把住门没注意而造成的伤害呢？我们可以想想。尤其是在箴言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口中说出合适的话语这方面的教导，因为太多啊，我们有一些很多很熟悉的，比如说箴言十八章，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哈。说比如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啊。然后十五章四节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妙的嘴使人心碎。所以很多看不见，我就是这个手没有第三个手可以操作那个，主要是跟这个不匹配嘛。抱歉。我就再考虑中国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成语啊，我发现有几个说法我觉得是一个迷思啊，大家觉得怎么样？有一个叫深知口快啊，另外一个是叫刀子嘴豆腐心，还有一个就是说打是疼来骂是爱啊。大家看看这几句话，我们如果经历过的，我们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在以前在小说里啊，或者在我们文化里，这样的好像都是以正面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啊，他就是这个心直口快啊，他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或者是哎呀父母教训孩子，哎呀我是打是疼来骂是爱啊。我们每个人如果经历过，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样的什么样的感受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圣经里说，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看出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就这里我们这里就看到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就不知，我觉得口里如果说出来是很恶的话，如果说心里还是善的，我就是有点怀疑啊。所以这圣经也是这里这个耶稣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如果为自己辩解，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我觉得是有点怀疑的，因为你刀子嘴出来不管怎么样都伤害了人，你的像刀子一样的话语就伤害了人。还有我们就是说心直口快，我们看到箴言十五章二十八节说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所以义人他不是说这个心直口快什么话就随便说的，他是思量他应该如何回答，怎么样说出来话最合宜。圣经里面说合宜的话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哈，就是非常非常合宜，相得益彰。我们看这个也看到说，真的是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妙的嘴，你说出来的话真的是像刀子一样，真的会让人心寒，也会让人心碎。尤其是如果是我们跟孩子打交道的话，这个很小的时候他受到伤害会影响他成人或者一辈子，如果他后面没有得到特别的辅导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口，我们的舌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这个口舌这个沟通方面或者冲突解决，是我们很多人际关系中的一个瓶颈。如果我们能突破了 啊，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啊越来越美。如果我们突不破，可能就会啊这个关系就会破裂啊，或者就越来越啊，就是我刚后面会讲到，就像甚至走向末日啊。所以很多就有关系。所以我今天先分享一下圣经里面的沟通与冲突解决的原则101，就等于像第一课。我们都是从圣经看耶稣是怎么教导的，这在马太福音18章，这个你们也很熟哈，就是说大家可以一起念一下哈，一起念一下。
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人碰到别人得罪他的情况，就是说他的关系有的张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就碰到有一些冲突的可能的时候，怎么做？怎么沟通？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可能有点有些芥蒂，有点不高兴，我们具体要去这样做。他同时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自己的心情呢？耶稣继续下来有教导，就是21节开始啊，我们再读一下。
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
继续。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这个35节前面是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这里所以说天父要这样待你们，待你们了，就是像寓言故事里面一样，那个主人要待那个恶仆人，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像那个人一样做的话，我们心里不饶恕这个弟兄，天父就会向我们追债讨伐，因为我们欠天父的更多，天父尚且都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别人欠我们一点，我们就追着别人不放，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天父会连本带利要向我们追债，所以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这个耶稣这一段其实是教导了一点哈，如果碰到需要跟别人沟通的情况，我们呢就千万不要走叫三角路线，叫 avoid triangles。 什么是三角路线呢？就是本来我跟你之间有一些需要沟通的，但是哎呀，我怕有冲突，或者会有什么可能会，甚至我说哎呀，他反正就不会理解我的，我就不直接跟你沟通，我就去找另外一个人啊，或者是跟他去分享分享发发牢骚啊，或者是托那个人说，哎，你去跟那个说吧。就是如果是我这 A， 应该我跟 B 直接接触，但是呢，我就跑到 C 那边，叫 C 去跟 B 去沟通接触，这就要走三角路线。我们有就知道这个三角路线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我们的意图是想避开冲突，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这个 B 总是会知道。这个没有不透风的墙B 总是说知道你没有去直接去找他，你去找了一个第三者，然后这个 B 就会觉得啊，你不信任我啊，这样的话就会造成隔阂，所以反倒会造成隔阂不信任，结果是怎么样呢？就导致了你跟 B 之间最更大的冲突。所以走三角路线的结果一般都是导致更大的冲突，你本来想避免冲突的，结果导致最坏的结果啊，很多时候中间还产生更大的误解，所以就这个就越抹越黑会。所以应该怎么样？耶稣给我们教导的话，就是要直接给对方沟通，就要直接去找他，就是要真诚的交流，要消除误解，然后就是彼此和好。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了弟兄啊，就刚刚马太福音这样讲的。如果第一步那个人还是不愿意理解。我们可以找一个长老啊，找第三者，两个人都共同的朋友来。所以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再做第三步。所以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经常是我们华人处理问题的一个瓶颈，不要说华人，西方人也是这样的，否则就没有这个，我们是在学心理辅导的时候特别要学这个 avoid triangle， 要避开这个，一定要不能走三角路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因为造成很多的夫妻甚至家庭或者人与人之间这个张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走三角路线。所以刚刚那个耶稣说第二步就是我们要饶恕，好，饶恕，我今天不讲饶恕，饶恕其实这是一个选择，我这里就快讲一下，饶恕就是如果我们选择不饶恕的代价，就像啊我们这个苦毒像个钩子钩在我们心上，那钩子的另外一端就是钩了那个冒犯，我们觉得冒犯我的这个人，然后我走到哪里，这个钩子也跟着我到哪里，然后这个冒犯我的人也钩着在哪里。如果我永远不饶恕他，我怎么样？我永远痛苦，我心里面永远这个穿过这个心脏，这个血淋淋的这个钩子在那，那边还吊着一个人，我不愿意饶恕。所以耶稣叫我们要选择饶恕，就是选择饶恕怎么样？就首先因为我们的钩子这一端是钩着那个人嘛，我首先要把这个人放开， release him or her，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钩子从我自己身上拿下来。这只是第一步了，这个饶恕有五个步骤，有三个层面，以后有机会可以讲。第二个这个冲突解决的原则102是讲一些技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哦，沟通不要技巧，我要怎么样，反正我这个应该都知道七七八八差不多了，其实沟通需要很多的技巧的啊。这个正言十八章我觉得这里面啊讲了几点挺好的。第一点，这个十二节就讲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就是说我们尊荣也是我们有了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就会有尊荣，所以一开始这个态度一定是我们要有谦卑的态度，我想跟别人交往我们一定是有谦卑的态度。第二点就是在沟通的时候他是特别 指出来聆听多么重要，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很浮躁，我们脑子转特别快，有的时候啊别人还没说完我们啪啪啪就说啊你就这个意思就那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会造成很多的误解，对方也觉得嗯、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先就把我的意思这样说出来，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我们所以这里就是很重要，先要听到人家的话说完，然后最后就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他就讲如果我们几千年啊三四千年以前写的啊这个以色列的文化能写的那么深刻啊，就这么了解人的心理，就是人有疾病如果有病的话我们心可以忍耐，心有疾病如果人家老是不聆听我啊，我们老是有不好的沟通，我心灵就会非常的痛苦，这样的话这个心灵这样的忧伤谁能承担，就是说这个甚至比疾病还要严重。所以这个技巧是非常重要的，聆听的技巧是最重要，我待会是所有的沟通里面的一个我们说基本功啊，我待会要跟大家讲的比较细一点。所以今天我主要是先一半是分享这个圣经的原则，一半是讲一些技巧和方法。所以我们首先这个技巧方面我们看神是怎么样给我们做榜样的哦，我们可能记得在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智慧树的果子以后就藏了起来，神来找他们，神来找他的时候一开始哎没看到他们啊，神是怎么样反应的吗？啊，我们知道神都是先知先觉啊，这个全知全觉，但是神没有说啊你就在那样你赶紧跟我出来，神先是说 Where are you， 神是先问你在哪里，为什么神这样呢？因为神他就是注重关系，他注重跟我们人这样建立关系，他这样问就是开始建立一个关系，如果他一开始就说啊你在那里，他就没有让对方一个回应的机会，这关系就很难建立。所以就是这样的神就是直接沟通，这样的沟通就会给人带来的安全感啊，很放松合作，没事我知道就会给人就是一种安全感，就会人之间就是会很放松，如果谁看到你很如果我看到你我很放松，你就知道 啊，我跟你，我在你面前是很有安全感的。我在你面前就很紧张。那个，我的英文啊，有的人说我讲得很好，那我就说你觉得我讲得很好，一定是我在你面前很放松。如果我在谁面前很紧张了，我英文也是，叽叽巴巴就会这样子了。所以这个，如果你能给人安全感，别人就在你面前很放松，这就跟你们的沟通方式有关系。然后我们看我们人是怎么样呢？我们人很多时候不是说啊你在哪里啊，我们人正好倒过来说 there you are， 你在那里。我们都这个还没有调查研究清楚了，我们就先假设啊你就是这么回事，你就咋人怎么怎么样，所以结果会怎么样呢？这个这样的就是只反映了一个人的自我中心，然后他就是随意假设，这样的话就会别人有的时候也不愿意跟你啊，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他也不愿意跟你沟通。这个结果呢就带来是不安全感，就是恐惧。如果他有这种不安全感的时候，人一般有几种反应啊，有多种反应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人的性格，或者看跟两个人的这个势均力敌的程度。如果一般就是说，如果我就是说打不过你，可以逃走嘛，有的是逃避，还有一个就是会跟你争斗，另外一个就是疏远，就是如果他没有安全感的话，就有这样的一些反应，他因为觉得有压力了，人都不想有压力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说到这个沟通的技巧啊，我们叫神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我们就知道这个沟通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们呢有很多沟通的坏习惯，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大陆来的人有一点点先天不足，因为我们很多人成长在那个什么文化大革命，我们那个环境就没给我们什么好的榜样，是吧？就是你别说现在的，就是说你别说普通的这个沟通症啊，就是甚至是这个有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你在这样的情况环境里面长大，你怎么样学会好的沟通呢？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左右邻舍啊，他们都在一个高压力的这样环境中长大，我们从小耳濡目染，我们真的是没有学到很多好的沟通的榜样。也有，但是我觉得是特例啊。这个沟通真的是是要学习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简单，我们说沟通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层面，最基本的就是 physical 的生理层面，然后就是情绪层面emotional， 然后就是心理层面 psychological，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 spiritual， 就是灵性的层面。就是身体层面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记得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我肚子疼得要命，我就趴在桌上都就听不了课的，那老师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孩子怎么不好好听课，就把我提了起来，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我刚刚讲什么了，我就根本就没听到，因为肚子疼死了。后来下午我就被送去那个长海医院了，就是阑尾炎，急性阑尾炎。然后来过一天老师就到医院来看我了，就是说如果我身体有问题的话，我就不可能好好的沟通。有的时候如果有谁有点觉得，我觉得有他一点奇怪，脸色有点奇怪，有的时候我们先应该关心人家身体怎么样，不要去假设别人是不是不喜欢我啦，或者他对我有意见啦。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沟通方面生理层面也是很重要，然后就是情绪层面就是很多。所以我们就是光沟通有这么多层面，所以我们要就是比较体恤彼此，都体恤。还有一点就是沟通为什么这样困难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大脑这个脑壳里面的东西在作用。在沟通出现问题，一般都是我们这个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情绪激动特别喜欢跟人家讲道理，结果越讲呢越讲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了解我们大脑的结构和运作啊。这个就是最新的 neuroscience 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是说在我们在激烈的情绪下面，愤怒啊、焦虑啊、恐惧啊，这个三点最激烈的情绪下面，我们的负责理智的大脑的部叫前额叶，它就停止工作了，就 shut down， 就停止工作了。什么东西工作呢？就是我们的叫 limbic system， 就是 脑子林贝时候这个大脑是这个拳头中间这一部分，它这个边缘系统开始工作，这个是负责情感的地方，开始工作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只有用情感的话语跟人去沟通才说得通。如果我们还老是要跟人家讲道理，就会越讲越不通，因为两个人这个前脑都不工作了，你也想讲道理，就讲不通，都不知道讲到哪儿去了，真的是鸡对鸭讲啊。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这一点以后就，如果哪方面不讲道理啊或怎么样，我们可能就会理解他，所以不会让这个这样的冲突升级。所以这个要很，所以我刚刚说这个要用情绪的词汇啊，我做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女生还好一点，男生啊，你要让他用情绪词汇来描绘自己的情绪啊，非常难。他可能就用那个左脑用惯了，很多男生就是尤其是学高科技啊学电脑的，那怎么样想不出来一个情绪词汇，我点点引导他才想出来，哦这样子。所以这个情绪词汇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这点也是需要学习的。像我这里有个叫 Wheel of Emotion， 这个情绪彩轮，它每一个色块都代表了不同的情绪，它用非常微妙的可以非常微妙的一种情绪词汇来准确的表达我们那首情绪。但是有的时候哎呀，我们可能一下子找不到特别准确的，我们可以粗粗的，比如说红色这一部分就是愤怒和敌意，你可以说我很愤怒，或者说哎呀我觉得很就是很有敌意，我 I'm hostile to you， 我对你很有敌意，我可以讲出来。然后还有就是褐色部分是恐惧和焦虑，在然后黄色就没显示出来，黄色是高兴和快乐，然后绿色是强大和自信这一部分，然后蓝色是平静和满足，紫色是沮丧和忧郁。其实中文其实你看问诗伟啊，他肯定会知道有更细致的这个词来描绘怎么样忧郁，有更多的词来描绘，你就可以描绘的非常的准确。这个对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可能觉得呀，情绪这好像最烦人了，为什么要用这个？没办法，这就是人，上帝就这样造我们的，我们用情绪词汇就能够交流。所以我上次在教会里也分享过啊，这个情绪是非常的这个 emotion 非常重要。很多事情甚至有时候很多大革命都是人的一些情绪被挑动了开始的。所以这个情绪我们怎么来驾驭它。我上次给大家看了这两样东西啊，它左边的大家是知道是温度计哈，右边的呢什么区别，是有叫温度控制计啊 thermostat， 一个是 thermometer， 另外一个 thermostat。 这两个区别是怎么样的，就是温度计就是它会跟着周围的环境而变化，就是不是说我把温度计插在沸水里面开水里面，沸水是什么100度是吧，这温度计就啪啪啪升到100度。如果把它放在冰水里面，冰水是多少0度，它就啪啪降到0度。所以如果我的情绪这个变化形式像温度计的话，如果我碰到一个人火冒三丈，我也变得很生气，我也就是哎呀非常火气，甚至比他火气更大，两个人就相撞，最后就是火山爆发是吧。如果一个人我看到他我很友好的跟他打招呼，他对我冷若冰霜的，然后我也一下子就情绪被影响，我一下子就像脑袋上灌了一盆凉水一样，我就想我也不要理他了，这是因为我的这个情绪像温度计一样，我就受别人的影响。那我们应该是做什么呢？我们看我们要做什么。温度控制计，温度控制就是设置在一个理想的温度，不是我们家里设了72度，夏天的时候这有点凉啊，那美国人的温度72度，如果这个温度高于72度，这个温度控制计就开始，它就会这个外面的压缩机什么就开始工作，就会把温度调下来，就保持在72度。如果这个温度低于72度啊，这个暖气这部分它又会工作，又把那个温度要调到72度。所以我们总是保持在72度。 这我们能够remind 提醒我们是什么东西，这是不是有点像圣灵的工作啊？我们在各种各样挑战里面，如果圣灵在那我们来提醒我们，哦，本来我们很愤怒，圣灵说啊，我们要饶恕啊，我们要去爱，我们的这个温度就起不来，我们的火气就起不来，我们会不仅会我们自己的温度啊调在一个很平和的时候，我们甚至还会去安慰别人。所以我们看到温度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就是根据我们的感觉去反应。然后温度控制计呢，温度控制计就是就像圣灵的作用，圣灵的作用结果呢带来的是什么？圣灵的果子啊，这个九温果子大家都很熟悉。所以这个金句啊，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一个就是咱们要做什么，可以讲一下，跟对旁边人讲一下要做什么。温度控制器，不做什么，不做温度计啊。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目标只有这样子，这是最基本的情绪调控，我们才能建立维持和深化人与人之间这种爱的关系，我们才能接触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不能驾驭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也会前功尽弃啊，一个时候把持不住了，就功亏一篑啊，就这个关系就崩掉了啊，或者我们上来就喇叭墙了，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对别人甚至会觉得我们成为了他的绊脚石，如果我们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话，可能成为一个 stumbling block。 所以我们在心理层面上，我们这个沟通有几点，我就先大概的大家看一看，待会有两点比较细致的讲一讲。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在言语上面没有任何的负面的，这个言语和行为没有任何负面的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有任何甚至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的时候，我们态度情绪一定要温和的，因为我们在谈论跟人建立好的关系，我们态度一定要温和。有的时候碰到我们人都是人嘛，有的时候真的是情绪控制不了啦，这火好像就叭叭叭往上冒，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我就让他想一想，哦，我们就像在锅子上在炉子上烧牛奶一样，牛奶泡凸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如果就立即关火，有的时候都来不及。为什么？这个有余热哈，我们就要把它拿走。所以我们跟人之间这个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一下子控制不了自己情绪，我觉得如果待在这儿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我就可以跟他说，对不起啊，我出去溜达一会儿，我待会儿再回来。这样有的人就会想，我夺门而出了，我不跟那个，这样的话呢不是一个非常有爱的表达。所以比较有爱的表达又能控制自己，就是说我出去一下，然后我待会还要跟他说一下我待会儿回来，否则我不这样说我就出去了，那个对方会担心我们嘛。所以我们这个刚刚说的所有的都要在爱心里去做，这样的话我们的关系才能维持正和的深化。第二点就是刚刚说过的要聆听。在第三点我们就是不任意假设，尽量就是说 give people the benefit of doubt， 尽量是人往一开始总是把人往好处想啊，尽量是能够感恩，多感恩，从多方面去考虑。在饶恕的问题上也要这样的，我以后有机会讲。很多时候饶恕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要换位思考，想一想对方的情况。第四就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第五就是这所有的做也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成功的调节我们的情绪，给人有安全感的沟通。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啊，这个我们平时会碰到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鹦鹉和一只猫哈。这个鹦鹉有一天碰到这只猫，它就还挺好，好言好语的问这只猫说：“哎，你有时间简史吗？”然后这个猫一听说：“神经病，我有时间我也不会去简史。”这个，然后 这个的下面有个落款叫做三观不同的人一句话就能把人聊死了，就是这个是一个笑话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你看这个猫啊，其实它就完全的我们看是误解了这个鹦鹉嘛，是吧？但是很多时候它误解了，它也不是它首先就假设那个人的意图是坏的，它假设这个鹦鹉的意图是坏的，马上就反映出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做呢？第一点就是应该是怎么样，就要去聆听。聆听的几个技巧是什么呢？聆听的一个技巧就是一个是重复对方的话。如果我这个猫一听这句话，这好奇怪，我有没有时间简史，太奇怪，我就可以说啊，先重复它、啊、你是问我有没有时间简史吗？去捡别人的排泄物。那鹦鹉会怎么回答？哪里，也不是这个啊，我是问你有没有这本有关时间历史的这样一本书。那正常的那个猫就会说，哦，原来如此啊，我有或者我没有，那就完了，是不是啊？那猫当中简直就是骂他神经病嘛，是吧？然后这个鹦鹉听得肯定不舒服。所以这个就是聆听一个技巧，就是重复和归纳对方的话，尤其是觉得听得有点奇怪的时候，尤其去问，而不是假设自己听懂了就啪就走了，这个人怎么这么怪，或者怎么样，还骂他人一句。所以这样的重复对话的话，我们叫做温和的开场，沟通的时候尽量去温和的开 gentle startup 非常重要。然后呢，你看那个鹦鹉被他骂了神经病，鹦鹉会怎么样？肯定很不爽嘛，鹦鹉可能就不理他了，那这样的关系不就破裂了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因为我们就讲要建立美好的关系，也不能碰不碰就关系破裂嘛。这个鹦鹉应该是怎么样呢？它应该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感受。就是这只鹦鹉应该跟猫怎么说呢？它说，啊，你刚刚骂我神经病，我听了非常的不舒服。啊、哦，我有点伤心。我原来跟你好，你怎么随随便就骂我神经病呢？就这样。如果这个鹦鹉不跟他这样反馈一下，这猫就是可能是他骂谁就随便他骂了。每个人就怕这个猫，这个猫也永远不会改变。但是这个鹦鹉能敢于去跟他讲我的感觉，我听你骂我神经病，我听了很不爽，哦，要跟他讲啊、哦，我听了很有点受伤啊、哦，你觉得很受侮辱，就要用这个情绪的词汇跟他讲。然后不仅是这一点，第三点要讲出自己的期望。这个鹦鹉还要跟这个猫说一句，要讲自己的期望，就是三步去 ABC 啊。第一就是重复对方的话，第二就是要讲自己的感受，第三就是要讲出自己的期望。自己期望什么？猫就说，我希望你以后说话要礼貌一点，希望你不要再说这样很粗鲁的话，这样跟这个猫说。猫可能听了不高兴，但是呢这句话对猫肯定是有影响。首先刚刚这个鹦鹉已经表达自己感受，我刚刚说了，这个只有感受能够改变别人，感受的词汇可以改变对方啊。今天思维这样灵修的时候也问了啊，很多你什么感受，而且心理学上很重要的，你刚才说了一定要此时和此刻啊，此地此时此刻，就是要讲你现在的感受。这个就是神就是这样造我们的，我们这样去做才会，这样沟通才会有效果。所以这也是温和的开场这一点。但是如果这个猫一意孤行啊、哦，这个猫听了这个鹦鹉的这样反馈，他说怎么样，我就要骂你怎么的。哦，我就想骂你，我已经积了很，我就是想找机会来骂你。那这个情况怎么样呢？那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是吧？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时候要跟他建立一条界限，叫 build a boundary。这个我们跟这个猫或什么的，我们觉得他已经是过线了，我们要跟他说，这个有三步去建立 boundary， 有三步叫 ACT act， 要记的话也比较好记，叫 act。啊，第一个就要 acknowledge， 要认可对方的意图和情感。啊，比如说这个鹦鹉啊，就听起来好像做起来很难的，其实啊， 可能不知道这个鹦鹉做得到，他就说，猫，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你很想骂人，需要认可它啊，这个猫可能情绪就会平静下来了，只要我们这样认可。第二步就要建立界限，一个是认可了你的情感，第二建立界限就是说，但是我鹦鹉不是来被人骂的，这就是我的界限啊。第三点，要提出一个 alternative， 提出一个变通方法，要给这个猫提出一个变通方法。那猫，你今天心情不好，你不要来骂我，我是不是被人骂的。这个语句都是次序都很有意思的，就我不是被人骂的。你如果心情不好，你可以去踢踢石头啊，去踢踢石头啊，你可以去这个去抓抓老鼠啊。哦，我是不能被人骂的。就这样，这个建立界限就是这个这样的三部曲 act， 就是这个这样的话，这个猫一听就有点哦，一下就懵了哈，你竟然敢跟我建立界限，是吧？这个猫说，但是如果他猫讲道理的话，就听了，嗯，好的，我知道了，你有了界限，我就尊重你，就正常的哈。但是有可能这个猫真的不太正常，他就是说，我就是想骂你啊，你给我建立界限不行，我今天就想骂你。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一般跟人建立界限，我们说两次，给他机会改正啊，给他说两次，我再跟你讲一下我的界限是什么，我不是被人骂的。但是两次这个猫不听的话，我就要给他一个警告，一个警告，就是我会跟猫怎么说呢，如果你选这个警告是这样说的，就要让猫知道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说你如果选择了继续骂我，你就选择了失去我这个朋友，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我不想做你朋友，那我划了界限你还不尊重我，你是这是你的选择，然后这个我不做你的朋友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对吧？然后我采取实际的行动，我就不想进去，这段时间我不想理你了啊，你就失去我这么，以后你想悔改是可以的，我们再可以和好啊。如果这个真的是我下面一个是对人来说的，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这个人屡次三番他都改不了，可能是真的心理上有什么问题，要需要建议他寻求专业的辅导。所以这个是不是挺有意思，这个我是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思，这一套对孩子特别特别有效，这一套哈，就是叫 ACT， 就是划界限。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孩子老是不听话呀，太调皮啊，我们就家长抓狂啊，这个 ACT 我辅导别人家长一用，真的是好多的坏习惯都改过来，上学不可起床啊，还有其他坏习惯，就用了几次改过来了。但是我们家长就得咬紧牙关，严格的遵守这个步骤。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哎呀，我今天随便讲讲啦，但是这个就是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我们这样做就是会有效的，就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就是心理学的科学的研究结果。我们尝试这样做，你去看看效果怎么样。哇，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人际关系的瓶颈，很多就是我们沟通和处理这个冲突不当哈啊，会遇到啊。但我们知道，如果事情发展严重的话，我们甚至这个我们的人际关系可走向末日啊。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语言，我们如果长期以往的用非常伤害人的语言啊，这个杀伤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这里看到这个，你看语言口里出来的这个语言，它的杀伤力甚至可以大于拳头，所谓的就是语言暴力。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里面就是也是 John Gottman 他们提出来语言方面最大杀伤力的有几点，他们把它叫做叫末日四骑士。如果我们语言里面经常用这几种方式来沟通，这个人际关系的末日也都快要到了。这四种是怎么样呢？这第一个是我们可能不一定想到，就批评和指责。哦，这啥呀？批评和指责，中国人好像还挺擅长的哈。第二就是自我防卫。第三是拒绝对话，就不理睬、冷战。第四，这里挡住了哈。这挡住就是蔑视和藐视。 所以这个几点哦，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在座的有谁没有做过？举手。或者有谁没有被别人这样子，用这种方式对待过？也没有啊。所以真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信，我都做过这个啊，虽然这杀伤力那么强，我们都做过。So everyone is guilty。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就像保罗说的哈，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仔细看这个语言这方面有多大的杀伤力。所以这他们说末日四骑士，也就是从启示录引申过来的，就是那个其实末日到来的时候有这样四匹马出来，一匹马代表敌基督，一匹马代表战争，另外就是饥荒和死亡，还就是它是这样引申过来。所以我们如果要恢复或者要更美的人际关系呢，要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少批评，是吧？少一点自卫和辩解，还有就是不要拒绝讲话，要不要筑墙？在下面就是无论如何都能不能表现出鄙视或蔑视？因为研究表明是哪一点？大家想想，这次是不是藐视和鄙视是杀伤力最强的？哦，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话语，甚至我们的肢体动作、我们的眼神、我们的表情，如果显示鄙视和蔑视，这个对人的杀伤力是最大的。所以我们都要多体恤别人。所以这个对这个四骑士啊都有这个解药啊。刚刚那个温和的开场我刚刚讲过了，对批评我们就是不要批评，我们要温和的开场。对辩解，我们别人如果批评我，真的是批评我吗？我不要辩解，我至少承担部分责任，说哦对不起啊，也许我是没听清楚。然后对蔑视，我们就是这个是很难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用这个，其实是温和的开场，就是要先聆听对方，然后呢表达自己的感受啊。我本来想蔑视这个人呢，但是我呢尽量去理解他，我去聆听他，然后我讲自己的感受，就能把这个蔑视的这个态度消掉。然后呢，如果我们要不要筑墙，我们就要学会自我安抚。这样同时呢恢复连结。我们看这个老头老太两个哈，这个闹别扭了是吧，但是看这个老头还是撑个伞给这个老太遮风挡雨哈。我们看爱就是在生气时依然关心对方啊。所以这个自我安抚就是可以很多方式，每个人不一样。我可能是我喜欢看一段小喜剧片呐、啊，看个电影啊，有的女孩可能去shopping 啊，就是你要学会自我安抚，不要就在别生闷气。因为你生闷气的话，你可能就不太会去跟对方去和好。有的时候我们就主动和好也没什么伤面子的是吧，神就会纪念我们的。所以这个后面这个时间到了哈，就是我们人就会，我这里想人都会犯错误的，就是各种各样我们说话都可能会说的不合宜。但是呢那个 Dr. Larry Larry 有句话就说，不在于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最关键的是你犯了错误以后怎么做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是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哈，知道我们犯了错误以后可以走，一个是就是道歉，一个是悔改。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还要悔改了，我说 sorry 对不起。我们悔改我们就是有三部曲，就是叫我们叫三个 A，Triple A。这个时候 Triple A 是第一个 A 呢，就是 awareness， 是最重要的、最基础的，叫认知。首先认知到自己有什么问题。有的人永远知道就是人家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态度 ，attitude 非常重要。我是决定要改正。第三的就是怎么样？你不能只有心动没有行动嘛。所以第三就是行动 action。然后我们具体去做的时候啊，有很多很多方式。啊，有Larry Chapman 他有一个就是叫爱的五种语言，每个人的爱的语言都不一样哈。自己也可以测一下这个爱中的一个温良言语、陪伴时间、赠送礼物、肢体接触、服务伺候。这个爱的语言就是说，别人用哪一种语言对我比较管用、受用，或者我 我自己是喜欢怎么样爱的，有没有一个人我表达我给人家示爱的时候我喜欢用什么样的语言，这个这几个称，我跟牧师我们上次测试过，我们两个都很相近，那猜猜看我们是什么？我们两个爱的语言是第一个，一个是温良言语，然后是第四个肢体接触，这是我们，就其他的也都挺好，都是有用的，但是就最受用的就是温良言语和肢体接触。那肢体接触我们说如果对我来说也是有，我们也是有界限有 boundary 的嘛，是吧？刚刚牧师说我们姐妹和姐妹的拥抱都有啊，都要有那个这个 boundary。所以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啊，很多时候碰到很多的挑战很难，但是我们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我们在神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在这里写什么？在耶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旧事已过，一切都可以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要突破瓶颈的话，就是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操练操练再操练。我今天我给你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啊，就是聆听啊，比较简单，大家就初来乍到在这里睡觉啊，彼此你就对对方找一个人就说我昨晚没睡好，你就看对方怎么反应，你彼此啊练一练，你看对方怎么反应。我刚刚教的这个这个聆听怎么样反映出你是仔细的聆听了啊。有一个笑话我最后讲一下，有个笑话就是有没有聆听，就是我跟你握跟你握手的时候我说今天早晨我把我的外婆杀了，你说啊好啊好啊好啊，就根本就没听你是吧，就是这个。所以这个聆听就是非常重要，就刚刚说重复对方的话，最重要的还要更深一步，就重复对方的情感啊，去我们说要有共学会这个同理心和共情心 empathy， 这一点就是这个心理沟通的最最的基本功。所以我们这一点都能操练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建立出这个人际关系的美物。最后我想叫大家来啊念一下这个建立人际关系美好的人际关系的真谛在哪里，大家可以念一下在腓立比书2:4-7。感谢主，如果我们有很美的人际关系，我们不但能乘两人自行车、三人自行车，我们可以四人、五人、更多的人，我们都可以啊有共同的目标啊，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如果大家都存心谦卑啊，有啊能够神加上神对我们的帮助啊，我们就啊能够建立更美的人际关系。好，谢谢大家。